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我哋每周日同大家见面嘅粤韵畅谈。粤韵畅谈是属于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下面的一个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飞。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粤韵畅谈有教育专栏和历史专栏，但是自从2020年的1月开始，教育专栏就暂停了。到现在有成两年半，我们都是讲紧历史专栏。有朋友他们私信问我，为什么没有了教育专栏的？是不是已经停办了呢？答案就是不是的。教育专栏一直都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专栏之一，只不过现在我们的重点在历史专栏上面。一开始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教育专栏的嘉宾不方便一起做节目，咁疫情之后呢，又要重建佢哋嘅工作环境，咁亦都冇时间同我哋主持教育专栏，所以呢，我依家就係专注喺历史专栏上面。假以时日，到我哋教育专栏嘅嘉宾时间都允许之后呢，我哋继续会播出教育专栏噶。咁历史专栏呢，我系好有兴趣，同埋我哋有好多好多优秀嘅作品喺度支持紧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嘅粤韵畅谈历史专栏，所有嘅稿件是来自于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美华联盟是一个在明尼苏达州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它是志在写我们的历史，记载整理我们华人在当年移民美国的历史。咁呢啲作者全部都係做义工，佢哋每写一篇文章都会付出好多时间、心血，甚至係自己揞荷包，因为佢哋需要查阅啲历史档案，有时候需要当年嘅历史相片配喺自己嘅文章上面，嗰陣時亦都要自己揞荷包去購買呢啲相片嘅版權。所以呢，喺呢度我希望有心嘅聽眾可以對美華史記進行捐助㗎。好啦，今晚我會繼續同大家完成阿拉斯加華人嘅故事第二篇，关于理工仆同埋罐头工。呢篇史记嘅作者系水文，编辑系黄善。上一期我哋讲到咗喺阿拉斯加嘅华工，因为排华法案的影响，造成华工从美国大陆 来到阿拉斯加的人数急剧减少。慢慢这个行业由日本裔的工人代替了。在1921年，美国的国会有一个紧急配额法案，是第一次对来自于美国的移民进行了总体上面的规定。这个法案通过了之后呢，由1921年有35万的移民减少到在1924年得16万5的移民。原来啊，这个法案呢是想着限制来自于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但是事实上这些限额结果是完全排除了来自于亚洲的移民。自此之后，菲律宾的移民呢又替代了日裔。菲律宾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后就成为美国的属地，所以菲律宾当时的国民来到美国作为华工的性质是不受配额限制。很快这些非裔来的工人成为了桂鱼村入面的主体，跟住亦有越来越多的阿拉斯加当地人进入了罐头厂做嘢。从辛勤的华工开始，各族裔的工人一起担起了桂鱼加工业。他们将桂鱼罐头送上了千千万万个美国家庭的饭台，甚至出口到世界各地。在跟住落嚟的世界大战期间，罐头桂鱼成为了美国军队的口粮入面不可以缺少的一份。在我面前的文本里面有一张相片，这幅历史相片现在是在我们西雅图的历史与工业博物馆里面收藏。这张相片呢，上面就是有一架当时最先进的鲑鱼处理机，是用机器代替了人手。咁呢架机器呢，其实依家睇落嚟是好简单嘅，是有一张比较长嘅工作台。咁佢嘅旁边呢有一个巨大嘅转盘，呢个转盘呢好似一个巨大嘅汽车方向盘。因为画面呢是好多好多机器交织在一起，有少少模糊，所以看不清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工作台上面并排摆着至少有30条鱼在这里。机器的旁边呢有两个工人站在这里，机器的另外一边有一位面孔似亚洲人的员工揸住一条长的棍在三文鱼的腮度刉下去，这样将整条三文鱼挑起上来。 地下就非常之多呢啲三文鱼，全部都铺喺度。咁好啦，呢张相嘅下边佢有一段说话。呢段说话话呢部机器咧，最初嘅名叫做 Iron Chink。Iron 就系铁板，系铁金属呢个铁嘅意思。Chink C H I N K 系对华工嘅一个歧视嘅叫法。呢个名嘅中文意思就系铁华工。大家依家应该明白到呢个名本身就反映到当时社会上边对我哋华工嘅歧视。收尾呢部机器正式改名叫做铁屠夫。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华工喺阿拉斯加从事罐头业呢？佢整个行业系承包商嘅制度嚟嘅，即是有华裔的包工头将华工集体这样介绍到阿拉斯加，他们负担这些华工的翻译、衣食住行。后来因为排华法案的实施，华工再没有机会北上阿拉斯加继续罐头业。但是我们华工并没有随着这个形势而在这一行业里面销声匿迹。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这些华裔工人仍然不断地出现在罐头厂里面。因为在1882年的排华法案，它是阻止华工进入美国，并没有阻止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在这些中国留学生当中，后来亦有人来到了阿拉斯加，在罐头厂里面做过事。其中李公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在1928年的暑假，李公博曾经在阿拉斯加东南部的鲑鱼罐头厂打工。之前我们跟大家铺垫过李公博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的地位，那他当时怎样会成为阿拉斯加鲑鱼罐头厂的工人呢？我们留在下一节的时间跟大家讲述。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广告之后继续今晚的历史专栏。这一篇史记的作者是水文，编辑是黄善。话说李公博，他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以及社会教育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者之一。他后生的时候曾经在国民革命军，即是北伐军入面任职。在1927年年中的时候，他离开了军队。那一年年底呢，美国俄勒冈州里德大学来到中国招生，他们的目的是为中国的青年会培训工作人员。那青年会是什么东西呢？记得在以前的节目里面，我们都曾经有接触过青年会这个名字。原来青年会是宗教下面的一个分支。咁具体系点样嘅结构呢？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呢？呢、这个唔系我哋嘅主题，喺呢度就唔同大家展开啦。总之，青年会呢系宗教嘅入面嘅一个分支嚟噶。咁好显然，当年吓，即系100年前或者系100几年前，美国嘅宗教的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很显然，俄勒冈州的里德大学，他们是为了培养在中国他们这个宗教的基础力量。当时这一所学校给出的优惠呢，就是如果你申请考试合格并且被录取之后，你就有奖学金的了。当时李公博经过中国青年会的推荐并且考试合格，就被录取到在里德大学学习政治。于是李公博来到了美国的俄勒冈州，即是我们西雅图的隔离。我们西雅图是属于华盛顿州的，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就是在美国西海岸最顶和中间的两个相连的州。最顶就是华盛顿州，跟住栋笃企落嚟咧就是俄勒冈州，俄勒冈州再落嚟就是长长的加州啦。咁好啦，即是话李公博在俄勒冈州呢个地理位置是很接近西雅图的。咁西雅图是美国最北的一个大城市，通常是通向阿拉斯加的门户。这个地理位置令到很多留学生特别是李公博在俄勒冈州的留学生非常之容易地想到勤工俭学的地方是阿拉斯加了。1930年的夏天，李公博经过欧洲返回中国。他在欧美期间 曾经写了好多好多的国外通讯，向当时的中国人介绍同埋评价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日本侵华之后，中国全国各界的救国会联合会成立了，李公博被选为执行常务委员。在1936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包括李公博在内的七位领导人。这件事在历史上面叫做七君子事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压力，令到当时的国民政府在1937年的7月释放了他们。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了，李公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这段时间，他大声疾呼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在1946年的7月12日，李公博死于暗杀。这个呢就是李公博的简单的人生经历。咁跟住落嚟，我哋讲翻喺阿拉斯加当年打工嘅李公博嘅情况。喺作者水文发掘呢一段历史史记嘅时候，佢发现虽然喺1928年以前有大量嘅华工在罐头工厂打过工，但是他们没有留下第一手的记录，之后的人呢都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当时的生活和工作细节。到李公博这些留学生来的时候，这些罐头厂已经有各个族裔的工人了。作为留学生，他有比较好的观察力和沟通能力。在李公博打工的期间，他为上海的一家杂志投稿，当时这些稿件是以李公博日记的方式去描述他在阿拉斯加罐头厂的所见所闻和他的感受。这些日记给后人留下了很宝贵的记录，令到我们今天得以看到当年罐头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形。李公博打工的是叫做幽联湾，这个幽联湾是在阿拉斯加的黑奇坎西北方大概有35英里这么远的地方。在他的记载里面，他是在1928年6月23日开始做嘢噶。呢度咧，我哋节选咗李公博喺佢投稿嘅以日记形式描写嘅幽联湾嘅环境同埋景色。工厂在幽联湾，这里不但鱼多，风景也非常优美，它前接太平洋， 后背着一个有小溪的高山。工厂旁有一个栈道连到小溪，工厂的用水都是从小溪取来的，山上都是原始林，又老又大。我们有时可以看到红和绿，虽然红比较怕人，即使是夏天，那山顶上的雪都让我们非常凉快。李公博称赞这儿的风景美得不得了，从来没有厌倦看日落、散步或钓鱼。但是除了一只二三星期来一次送邮件的渡船，工厂是与外隔绝的。嗱，呢啲就系当年李公博描写喺佢工作嘅周围环境嘅景色系咁优美。咁佢同时亦都记录咗喺优联湾工厂同埋桂鱼加工成罐头嘅步骤。睇到佢当年嘅记录，我哋先至可以补充翻缺失咗嘅当年华工嘅工作情景。李公博佢系咁样记嘅：我工作的罐头工厂是附近最大的，也拥有最先进的机器，可以处理4-5000条三尺长的桂鱼，从割切、清理、装罐、烧煮、打标签到装箱，都在几小时内完成。工厂内的工作包括切鱼、清鱼、装罐、做罐子和包装，很多步骤都是机器做的。这个呢就是当时制成罐头的步骤了。咁关于佢自己嘅任务同埋工作时间，佢亦都有记载嘅。我的工作是操作制造空罐子的机器，主要是把大石片放入第一台机器，这机器把大块石片分割成圆形石片，然后另一台机器把它们做成空罐子。我只站在机器前把罐片送进去。比起清洁桂鱼，这是一个好容易和干净的工作。跟住落嚟係廣告時間，廣告之後我哋繼續同大家講述阿拉斯加華人的故事之李公博和罐头工。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 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继续翻嚟我哋今晚嘅历史专栏，我系阿飞，同大家讲述嘅系阿拉斯加华人的故事，李公博和罐头公，作者系水文，编辑系黄善，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供稿。上一节我哋讲到李公博嚟到咗罐头厂去制作鲑鱼罐头，其实一开始嘅时候佢都觉得好紧张噶，做咗几日之后咧，佢先至觉得呢份工作冇以前想象嘅咁紧张，佢嘅呢种心情变化。在他被上海那家杂志的稿件中呢有所描述，他说前几天工作很轻松，可是最近两天我每天都做8-9个小时，我以为每天都需工作10小时，实际上只有2-3个星期当余量多的时候需要，其他6-7个星期我只要一天做7-8小时，刚来的两天我肩膀和膝盖都痛，可是现在我一天做9小时都没有问题了。这种安静的日子对工人来说是很好的，可是对工厂老板是不太好了。在李公博的这段文字上面，我们可以见到虽然他在收尾感觉到慢慢适应了工作，没那么辛苦了，而且觉得这些日子是非常之安静，但是他也都能够从老板的角度来思考，认为这样的安静日子对老板来说不是那么好。在李公博对自己逐渐适应这份工作，每日有进步，好满意之后呢，他又记载了其他的事。在这做了一阵子，我可以说我的技术不输于其他的工人，运煤、搬东西、装箱子、伐木，样样我都能做。我觉得我比开始时能干多了，我也更喜欢我的休闲时间。前几天我还钓了2条鱼，非常美味。在李公博一路做下去的时候， 他有了更加多的时间观察周围的人，并且写落自己的感受。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各个族裔组成的工人群体。李公博将这个群体叫做小联合国，他是这样记载的：虽然这工厂只有100个工人，可是这地方像个小世界，有各个肤色和各个国籍的人，例如美国人都是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是黄种人，菲律宾人是褐色，也有原先来自非洲的黑人。工人们有来自中国、日本、菲律宾、墨西哥、意大利、瑞士及其他地方。现在中国工人都大部分被菲律宾人取代了。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工厂会有这么多不同国籍的人。这一段呢，就是李公博记载了当时这个小小联合国里面工人来自于哪些国家。很显然，我们华人是最早参与鲑鱼罐头制作的工人。后来在工作当中，李公博更加留意到各个族裔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兼且各个族裔隔离是普遍的现象。他是这样记录的：从观察这些工人们的接触，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不同国人的心理。那些白人是从30多个国家来的，有一半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只会说些简单英语，可是自己觉得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日本人对白人很有礼貌，可是对其他人就很自大。菲律宾人则在红人和黑人前面自我表现很了不起。而那几个中国人呢？虽然他们和日本人一样肤色，但他们没有得到和日本人一样的待遇。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国际间的政治地位比较低，不同种族的工人都依照着他们的种族分开成群，包括工作、吃饭、睡觉都在不同的地方。白人自成一组，日本人、中国人及韩国人另成一票，而菲律宾人又是一组，黑人和印第安人在一起食住，因为他们也一起捕鱼。这些就是李公博当年观察到不同族裔之间工人的关系。在前面的一段文字里面，他用了红人这个词。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什么叫做红人？红人呢，其实就是 指美国的印第安人，即是我们通常讲的美国原居民。咁喺后边呢一段说话入边咧，佢有讲到黑人和印第安人在一起食住。咁呢个印第安人同前边嘅红人咧，其实系指同一个族裔、同一群人，只不过用咗唔同嘅字眼去描述。喺李公博嘅记载入边，佢亦都讲到管理状况嘅问题，特别指出亚裔同埋白人工人得到唔同嘅对待。佢话罐头工厂的劳工管理以前都是经过一个中国承包商，他雇用的也大部分是华人。我听说管理不良，住处都很脏乱，而工厂内的工作也没做好，所以今年工厂老板已改用日本承包商，80%的工人是中国人、日本人或菲律宾人，因为他们可接受硬木板厂、白饭和低薪。有一次我去看了白人的食堂，那是比我们的好许多又清洁，那是一方面他们工资较高，同时他们也比较习惯清洁。在李公博的记载入面，他还兼顾到各个族裔之间的文化休闲活动亦有所不同。下面这一段就是他的记载。工人们都有不同的休闲活动，白人喜欢下棋、玩扑克牌、钓鱼、闲聊天、睡觉，日本人喜欢赌博，有时把工钱都输光了。菲律宾人喜欢音乐，常在河海边和红人女子跳舞，有时白人也加入他们玩。偶尔印第安女子会唱歌，我虽然听不懂，可是歌声是非常好听的。印第安人花很多时间在他们船上，我亦听说他们不工作时睡好多觉。在我们现在看回李公博100年前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地还原到当时工人之间的关系，当时他们的娱乐和他们在生活上面、工作上面所受到的区别对待。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有什么感想呢？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我想大家都有这方面的体会。记得我初初来到美国的时候，在一间日本人开的超市买餸，在超市的厕所上面呢，贴了一张纸去告诫，告诫的人第一，去完厕所要洗手；第二，不要用脚擒上马桶上面用厕。那这个警戒呢，是用中文和越南文写的。 当时我的触动非常之大，相信不需要我更多的解释，大家都应该意会到入面的含义。好了，这一节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我们最后的第四节的史记。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晚和大家讲述的是阿拉斯加华人故事之二，李公博和罐头公，作者水文，编辑黄善，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公稿。接住上一节的内容，我们通过李公博的记录，我们看到了100年前华工在阿拉斯加罐头业的贡献，和他们所处的尴尬的局面。李公博除了记录这些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上面的细节，他在工余的时间做了一些调查，在这些调查当中流露出他忧国忧民的感慨。他认为国家地位之高下，国势之强弱，和个人关系到了这种地方，就零零舍舍看得出他们之间的密切程度。在海外的华人以及在上海等等这些沿海城市的民众都有机会感受到这种状况。他说，近来国内军阀乱国不成后，多半是出洋考察，我们应希望他们最少要考察明白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内争不息，政治上不上轨道所致。倘若他们能有所悔悟，则中国国际地位之增高亦可继日而待矣。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公司机构都有工会在背后和工人撑腰把持住的。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令到所有人的工作变得很不稳定。在这个时候的阿拉斯加罐头业，罐头厂的菲律宾工人就开始联合起来，做什么呢？是维护他们的权利。 1933年6月，罐头工人同埋农场工人工会喺西雅图成立啦。冇几耐之后，佢哋成为全国性工会嘅成员。喺1938年，包工合同制度完全取消咗啦。咁样喺嗰阵时之后咧，直接雇用大批量嘅华工呢个渠道就冇咗啦。咁加工厂咧系需要工人开工噶嘛？咁喺呢种情形之下，佢只能够通过工会去雇用工人。工会系需要喺工人嘅工资度扣工会费，嗰个工会费系按百分比嚟计噶。咁而且工会同工厂即系资方咧，佢哋仲有合同，合同有好多细节。譬如工人要加薪，佢哋加薪嘅幅度系几多，加薪嘅频率系几多，譬如4年1次定系2年1次。咁呢啲条件令到工厂即系资方，佢哋喺工资同埋开支方面咧提高咗好多好多。咁当时工人喺工厂做嘢嘅工作条件，亦都由工会同罐头行业嘅联合会去谈判决定落嚟噶。而打工嘅工人就必须要参加工会。你参加咗工会之后，要去边间厂做嘢呢？就要听工会分配啦。喺西雅图嘅国际仓库同码头工人工会，就系负责为阿拉斯加11家加工厂输送工人。每年当渔汛到嚟之前，工厂同工会讲我哋需要几多个人，同埋具体嘅工作时间、市场。工会攞到呢啲条件之后咧，就会向工厂派送所需要工人。咁边啲工人派边啲工作岗位，同埋喺工会度登记注册嘅工人，如果系多过罐头厂需要嘅工人，咁边啲工人有优先权呢？呢个就系要工会去安排啦。工会安排人嘅时候咧，就要睇呢啲工人嘅年资，佢做嘅时间长，资历就高，咁佢哋就可以优先安排去做嘢。咁呢啲咧就系公开嘅条件。咁仲有啲系唔公开嘅条件。唔公开嘅条件系乜嘢呢？喺呢篇史记度冇记载，咁只系讲咗呢个安排工人上岗嘅条件咧，系有公开嘅，有唔公开嘅。有一位喺波特兰唐人街出生嘅叫做 Fred Wong 嘅华人。佢嘅爸爸曾经系承包商时代罐头厂入边嘅一个职员。Fred Wong 喺1953年高中毕业嘅时候咧，就开始喺罐头厂做柜节工。佢读大学嘅期间，年年暑假 都嚟到阿拉斯加打工。罐头厂入面每一个工作岗位佢全部都做过晒。就係咁样，佢自给自足读完咗大学。喺1958年佢入伍参军，两年之后退伍返返嚟呢，又返返到呢一个行业。喺1969年佢被提升为工厂入面嘅工头。嗰陣时工会嘅实力係好强㗎。入去管理嘅岗位呢，必须要得到工会嘅背书。嗰陣时呢个行业嘅工会成员绝大多数係菲律宾人。尽管係咁，Fred Wong 佢仲係獲得咗工會嘅支持，順利成為唯一嘅一位華人工頭。Fred 入咗管理層，就成為咗公司嘅僱員，即係資方呢一邊啦，佢唔再係勞方啦。咦，但係好奇怪，佢喺嗰陣時呢卻是一直保留住工会的会籍。 Fred 在这一行业里面一路做到2008年退休。在这个期间，他的女儿也都曾经来到阿拉斯加的加工厂打工。因为他在这一行做了这么久，经验非常之丰富，成为了这一行业的专家。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详细地介绍了工厂的每一道工序，计埋 Fred 和他的女儿，还有他的爸爸，他们这一家有三代人先后接觸過呢個行業，好似阿 Fred 咁，最後成為專家。佢哋呢一家三代人嘅故事，亦都反映咗呢一行業係點樣隨住時代嘅變遷而變遷嘅。每年的余信高峰季节，其实就是大学生的暑假，所以是很适合打暑期工的。这样一来，在罐头厂就经常出现大量的高中生和大学的学生来到打季节工。通常一个暑假，如果你做嘢做得好勤力嘅呢，个收入係可以支持佢哋呢一年嘅学费开销。喺1970年到到1972年，有一对嚟自台湾嘅孖生兄弟留学生，佢哋喺阿拉斯加唔同地区嘅三个罐头厂打过工。佢哋嘅名字，一个系叫做乔纳，系姓乔，系华侨嘅乔，冇咗个单人旁；纳系蜡烛蜡正嘅蜡，英文名字叫做 Jim Chow。另一个叫做乔成。成是成功的成，英文名是 Philip Chow。 这对孖仔退了休之后呢，就写了一本回忆录，兼配了一些历史的图片。他们的这一本回忆录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内容丰富详实的学生打工者记录。作者的一个同事在后生的时候，亦都曾经在阿留申群岛的工厂度过几个暑假。他都成日讲起 嗰度好荒凉嘅海岸，同埋又短促却系非常之繁忙嘅夏天。喺呢篇史记度提到嘅呢一对孖仔，喺旧年年中嘅时候咧，曾经喺网上边同大家做咗一个口述历史嘅节目，喺 YouTube 上边仲有呢个节目嘅链接，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上网去睇一睇。好啦，今晚嘅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粤韵畅谈再见。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